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圣经当中非常精彩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神给他们应许之地的历史上的一个预言。圣经预言以色列国会三次失去的这块应许之地的管辖权，而且又三次要回归到这块地图上。以色列国会在这块地图上三进三出。第一个预言是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发生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节十六节。这个预言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十六节已经说出来的。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这样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这是在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十六节所说的预言。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命记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人已经在约旦河的东岸，神准备带领他们回到这块地图上，使他们第一次聚集在这个应许之地。在约书亚记所记载的，他们就进到了这一块神所应许的地方。在士师记就看见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定居了，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要进入这块地图之前，就向他们提到这件事情，他们会在第二次被赶出这块地方。这个就是生命记这一章很精彩的一个地方。接着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生命记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这两节经文准确地应验在犹大末代的国王西底家的身上。我们看到西底家甚至他自己的儿子们在他眼前被杀，西底家的眼睛被挖出来，他又瞎又无助地被人掳到巴比伦去了，这是历史有记载的。接着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的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这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历史，这是有记载很清楚的。但我们继续查考到后面，就会读到更多相关的预言，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中间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应验所预言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发生在以色列国里面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神说了很多如果，如果神所说的，如果你不顺服你就不会蒙福，如果你顺服神你就会蒙福，如果你们不顺服你们就会赶出这地。所以我们看到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之后，就会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也都有记载，先知哈该、撒迦利亚、 马拉基也都提到这一次回归的历史，这一段回归的历史。所以关于他们回归的，回归到这个应许之地的第二个预言也应验了。那么以色列第三次他们被掳是什么时候？是被罗马帝国把他们驱逐出去，就像先知所说的一样，在48节，现在我们看28章申命记48节，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肉、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以铁腕治国，扬名世界的，这个预言也应验了，他必将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把将你灭绝。接着我们来看49节，申命记28章49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我们知道这个国是讲到罗马帝国，他从西方而来，他们说的话和希伯来话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英文是根据拉丁文和欧洲语言作为基础的，希伯来文是一种属于亚洲的非洲东方的语言有关系的，语系完全不同。神就说到这个征服者的言语你不懂得。我们看到罗马人，罗马军人会拿着老鹰的标志作为他们的军旗，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接着我们现在看申命记28章50到53节，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的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这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这段经文说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困苦之事。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就描述到当时的情形，就是说到那些母亲被迫不要放弃啊，他们就放弃了，不要他们自己所生的婴儿。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竟然自己吃自己所生的婴儿的肉，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尸体堆积在城里面，最后他们还把那些尸体从自己的城墙上往外丢，很悲惨。这个预言也已经应验了。今天我们看见犹太人流散在世界的各地。接着我们来看申命记28章64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以色列人还没有从这次的放逐当中归回，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应验。有三次犹太人、以色列人会失去他们的地土，这个的预言也有三次说到他们要以色列人要回归的预言。他们现在已经，以色列人已经回归过两次的，第三次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可以，听众朋友可以知道，有六个预言，这里所说到的六个预言当中有五个已经应验了。那么听众朋友，你认为第六个的预言会不会应验呢？当然我个人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应验的。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28章65到67节，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在好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就一直受别人的迫害，这部分也是应验了。 都是因为他们一直不肯顺服神，他们从早到晚都得不到安息，他们的心里面常常恐惧战兢。以色列人所遭遇的实在是很凄惨，很凄惨。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说话算话，他所说的话，所预言的必然会应验。盼望啊，今天听众朋友，我们都领悟到啊，神所预言的啊，这些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受教学习。我们要向这些流散在各地的犹太人，我们应该有机会求主给我们开福音的门，向他们传福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动，神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国的教会有机会向犹太人啊传福音，当然也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罗马书第一章五节这样说，罗马书一章五节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啊，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徒有福音的使命。接着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九章，申命记二十九章三十章啊当中的巴勒斯坦的一个约啊，巴勒斯坦之约，我们称为巴勒斯坦之约。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记录在第三十章的前十节啊，前面十节。二十九章啊是一个序言，是关于巴勒斯坦之约的一个序言。这是摩西第四篇啊，在申命记里面的一个教导。现在我们来看申命记二十九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的之外啊。这是二十九章一节，申命记二十九章一节，在何烈山所立的约就是十诫，也就是有关于摩西律法。神在这里和他们所立的约是跟地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我们称它为巴勒斯坦之约啊，巴勒斯坦之约。神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就和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接着我们看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这些以色列人当年他们还是小孩子，或者他们是青少年人，以色列国最老的人在这个时候也不过是60岁左右。自从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得罪神之后，就在旷野漂流，现在只剩下了约书亚和加勒啊，是在属于上一代的代的人。接着我们看第三第四节，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啊。这个经我再念一遍，二十九章申命记三四节，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虽然以色列人看过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神迹，还是不明白。就像以赛亚也提到这件事情，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第八节这样说，罗马书十一章八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啊。这是罗马书十一章八节所说的，是神是不是故意不让以色列人明白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神让他不让他们明白，而是他们自己远离神。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也知道，除非神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耳朵，否则人也听不懂啊，关于啊福音我们也不懂不明白。请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误会的，我是说他们虽然听过了福音，但是他们听不懂， 或者他们不信，神就说让他们这样子吧，他们如果不想回转归向神，他们自己就切断了，把自己切断了跟永生真神沟通一个管道，因此神就让他们继续活在一个不信当中。接着我们看第五节，申命记二十九章第五节，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这是很奇妙的，他们的一双鞋可以在走了40年的路，鞋子啊却没有坏啊，这也是快可以说是一个神迹。摩西继续的诉说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好来开导他们的，使他们明白，开导他们的眼睛能看见。有人说，如果神啊，今天有人说，如果神啊在他们眼前行了一个神迹，他们就一定就会信耶稣，就会信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来，神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在他们眼前，但是很可惜，他们仍然是不信。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人之所以成为不信的人，他不信，不是因为缺少了神证据。他们之所以成为不信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读了圣经就不相信，也不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就不相信。听众朋友要注意，不信的人不是要看神迹，不是读不懂圣经，也不是说看到周围的人他们行为不好怎么样怎么样，问题在哪里，而是他们的心不肯相信。好，听众朋友注意，不是不懂圣经啊，也不是说所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就不相信了，读了圣经不相信，不是的，因为他们内心有一个不信的一个恶心，不肯信，因为他们心中是与神为敌的，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明白关于神的事情。神描述我们人的心啊是非常的明确的，神曾经这样说啊，人心是邪恶，坏到极处啊！谁能识透的？人心非常邪恶，又是坏到极处的。在罗马书八章七八两节这样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信。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在这里很清楚的，神就使用律法来试验以色列人。1500年之后，保罗也写下了这段经文啊，说到说，就是罗马书八章七八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到神的喜欢。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段经，保罗所写的这段经文，把我们人性人的罪性刻画的非常的真实，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摩西在这里就简述了过去的历史，提醒他们，提醒以色列人，神是如何奇妙的供应给他们，照顾他们。那么就是像这个立约的前言序言神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之约是无条件的，但是他们能在这块地图上能够住多久呢？要看他们有没有服侍神、顺服神的一个心愿啊！这是巴勒斯坦之约的，虽然是一个无条件的，但是要看他们在这个地图上，他们愿意能住多久，要看他们有没有有心愿意顺服神。接着我们看29章10到13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们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你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在这里摩西很清楚地向他们说明，也警告他们，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这个约，巴勒斯坦约，就会影响他们自己 与这块地图的关系。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在说预言一样。结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果然后来就是背弃了这个约。接着我们来看22到27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遍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这是22到27节，申命记29章22到27节这段经文，我觉得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去默想这段经文，说到这些以色列人的结果，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些咒诅就降临到这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牛奶与蜜之地的，因为这地的人就是以色列人离弃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订立的盟约，神跟他们订约，他们离弃了，所以这个土地和以色列百姓他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整个摩西的律法的制度就是为这个土地，这块土地应许之地量身定做的。律法不仅仅是为了这百姓，也是与这块地这块地土为这个土地所定的。所以后来在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橄榄山原来是长满的树木，是一个很漂亮的美好的森林地带，后来知道罗马人来的，敌人来的，征服了这个土地的敌人就把所有的树木都砍掉了，使这个地方变成荒芜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不仅仅落在百姓的身上，也落在这块应许之地上面。接着我们来看29章28、29节，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即使在立约之前，神已经告诉他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预言必然会应验。许多事神还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神说了一些事，神的确说过这一块地图的结局如何。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来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旅游的人，他们总是这样问，问什么呢？就说神的审判临到这块牛奶与蜜之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来旅游的人问问当地的这些人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呢？他们问说，神的审判临到这块牛奶与蜜之地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以色列人被赶出这块土地，是因为神说，你们进入这地住在这里的是要有条件的。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遵守跟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也没有顺服神。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这个约，他们就以色列人再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地图呢？不是的神应许，神和以色列人立的巴勒斯坦之约是一个无条件的， 那么以后啊，我们在下一章当中30章，我们再来继续啊分享生命记的重要属灵的教训啊。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盼望我们听众朋友越来越明白啊，神的话很奇妙，神所说的必然应验。今天神也借着他的儿女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也传给外邦人。感谢神，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的祝福啊！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的，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